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一言不合，我是本期的主持人佳佳。今天呢是一期特别节目啊，大家来看过演出的朋友们都知道，2023年我们在线下推出了一档喜剧活动《洗脑大作战》。根据参加的选手们反馈，这是一档参与起来特别那个的活动。今天就来聊聊到底有多那个啊。然后除了我之外呢，今天也邀请到了几位嘉宾，请他们一一做自我介绍吧。第一位，
大家好，我是很那个的喜剧活动《洗脑大作战》的制作人赵阳。
大家好，我是经常参加很那个这个喜剧活动的喜剧演员季业，
同时他也是《洗脑大作战》积分榜排名第7的选手。
大家好，我是单人新喜剧大没问题的主演潘越。
没准这期播的时候，你的第二轮都演完了。
你得有信念感，
有信念感
啊。大家好，我是单人新喜剧大没问题的主演潘越啊。我这个在洗脑大作战我的家的积分榜、啊、跟季业是一样的、
哎
啊、谁能想到呢？哎，我没去的那几期光给其他人就是挣分了。
下一位。
哎，大家好，我是宇轩。哎，我也是经常参加很那个这个活动的这个选手之一。哎，
他是积分榜排名第一的选手。
哦，他去的好勤啊。
没有，我去的才是最勤的。
我主要每次回答的那个量比较大，
量
我主要是走量，
薄利多销。
对对，
好，
出手次数很多。
最后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几乎每场都在很那个的活动上的陈素。
当然，
他怎么没拿到第一名？
首先，他是积分榜排名第4，但是，他是年度比赛总冠军，还有获得洗脑大师最多的选手。可见陈数，
可见这个积分榜有问题。
这积分榜真有问题。我说一下这个积分榜，它是按。就是根据你每次的积分，然后除以你参加的场次算的平均分，
参加越多，
对，然后积分榜的第2是齐墨，
因为他
只来过一次，你知道吗？然后他在那场分很高，
百分百胜率，
所以他对，所以他的平均分也很高。
哎，像人家这种就有战略，有计谋，
有计谋，
对。
好，接下来呢，为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很那个的活动——洗脑大作战，它到底是什么呢？请我们制作人照样来介绍一下。
我们根据官方给的主持人手卡上的内容来说一下这个活动，就是它是一档以出梗为核心玩法的线 PK 型线下喜剧活动。然后，哎，它是根据日本的一种喜剧形式叫做大喜
利，
对，参考来的。然后
仅仅是参考吗？
借鉴来了，
我们做出了创新的，
创新就是
加了一个转盘
和石头剪刀布。
我们选手没有这么多，
我们质量很低，
大咖没有这么多。
我们对，我们致敬来了。然后，在每一场的活动上呢，这个玩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会有一些
题目。
题目，哎，有独特设定的一些题目，大家会说到这个题目之后来给出一个。比较幽默的回答，
这个
严谨加了比较，
哎，听起来出梗对喜剧演员来说不是应该很简单吗？
对，应该很容易吧？
那你们脱口秀不是都是即兴来的吗？
出梗还不容易。
这个节目，我补充一点，洗脑大作战里面它不仅是说有文字题，包括它还有图片题、音乐题等等，它其实节目的形式还是很多样、很丰富的。那为了让没有来过现场的朋友们，像咱们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哎，我很想来现场感受一下，对，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必出一
百个梗，
就忍着。
接下来就为大家挑选了一些文字题，咱们今天就小玩一下，
啊、现在就玩啊！
是的，是的，现在就玩。
那有罐头笑声吗？
我给你配，我给你配，
你配吧。
好啊，第一题，你认为？道德感极高的窃贼会偷什么东西？
道德感极高。好，现在开始就是剪辑的部分要展现出来了。
我们打一题是吧？把中间
大概会
剪
掉半个小时的这个。
咱也不要把自己说的太弱。我觉得今天大家能坐到这儿的几乎就是佼佼者。
对，咱可是积分榜第7位。
是啊，
对
啊，前面也就是
周奇墨
嘛。
哎。
小周要不是因为不在北京是吧，他肯定也得来，
要不是他有活他肯定就来，
他要是场场都来他能第二，
对
那他肯定就第一了呀。
谢谢齐墨，不用总来。
谢谢，行，我们拖延时间战术，
刚题目是什么来
着？拖延时间啊。
我真的
道德感低的小偷会
道德感极高的小偷，
题干都搞不明白，
当小偷了，到本身道德感就低了吧？
道德感极高的小偷会偷。
哎，我想到一个，
哎，
请 AI 读题。你认为道德感极高的窃贼会偷什么东西？
会偷偷把东西放回去。
哦，
可以。
哎，这就是一个其实挺好的答案。
嗯，那我中间来一个不太好的答案。
哎，垫一下
。
你认为道德感极高的窃贼会偷什么东西？
会偷着乐。
哎，这个更好。
好，请陈述。你认为道德感极高的窃贼会偷什么东西？
会偷别人的道德感。
感觉像是一个经验值，然后越偷越高。
哎，潘越
啊，真的要非得答一个是吗？
对，你答一个。
你认为道德感极高的窃贼会偷什么东西？
偷心。
哦，怪不得第七。
听众朋友们明白了吧？
我感觉我能再往前挪两名。
知道为什么我们每场只有六个人了吗？
哎，我再来一个。
但
是潘越这个是大部分的情况。
对，
你再来一个。
你认为道德感极高的窃贼会偷什么东西？
偷换概念。
哦，
这个是属于就是现场就比较喜欢，觉得潘越比较可怜的那种观众朋友
会
给出这种
一些零星的零点几分。
对，西单大哥、郑中华大哥就哦，
点名了呀。
点名了。
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刚才在每个选手答题之前，这个题都得先有人
念
一遍啊。这个也是一个传统了，就是大家答题会需要有一个节奏。
对
对，跟在这个后面出梗会效果，
对，
效果会有一些，
铺垫。
那我们接下来就再次感受一下哈，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了。
最后一道题，
来一个图片题吧。
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想一想，如果大家有觉得哎比较惊艳的答案，可以放在评论区。
神评论，
神回复，
神回复。
好，放羊的小孩第三次喊了什么，成功让村民又闻声赶来？
哦，哎，这个我之前因为打过这个题，我有一个答案，我可以直接说。
哎，
你当时是好答案吗？
我觉得是个好答案，但是没想。
你再试一试。
就是那种我觉得这答案不挺好
挺好的吗？
我是觉得挺好的，但是不要提高这个预期。
请 AI 读题。
放羊的小孩第三次又喊了什么，成功让村民闻声赶来？
老狼来了。
还可以吧，
还可以，
挺好的，
都是老狼的歌迷。
主要是当时我觉得就是现场呀，大家老狼得反应一会儿，
对，得反应一下。
也怪老狼这两年他也不出歌是吧？他自己不够勤恳。
有很多零零后的朋友们坐在上面，一脸懵。
好，我们接下来请陈述来回答一下。
已经开始轮着了，没有思考的时间。
想一想
。2000 later。
潘越还记得自己当时答案吗？
我记得我当时答案，我可以答一下。
你觉得满意？
答一下。
我觉得还行吧。
我觉得让评论区的青天老爷们评
评
理。
评
评
理。
等一下，我先回忆一下，我说的是，
你要想起来，我可以告诉你。
哦。
为什么要偷偷说呀？可以剪的呀。
是什么？
不能让你们听到。
啊，这是我答的吗？
对。
满意。我完全忘记了。
来 AI 请读题。
来，放羊的小孩第三次喊了什么，成功让村民又闻声赶来？
每人领取一个鸡蛋。
还挺好笑的。
我答的
还挺
现实的。是，这是你当时答案。我还记得我的答案。
哦，
来，放羊的小孩第三次又喊了什么，成功让村民闻声赶来？声。
闻声赶来，
哎，
这属于那种万能的扣题干答。
对，
扣题干答。
我是当时是第一次，
对对对，
第一次在台上感受到尬，然后我就后半程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当时记得我答题的一个策略就是快，我觉得就是这个答案确实我觉得很一般，但是我觉得只要快，大家能够稍微宽容一点。
其实这个。比赛有的时候在场上，他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答案真的好笑，
对，
怎么样？他其实跟
时
机啊，然后
节奏
啊，
但是我这个就是快但尬，
因为比如说有些特别简单一下能想到的你就要早答，
对，
对
一定要早答、
拖一会儿就不行，
对，就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对，就刚刚前面陈述那个答案我就很快就想到了，我没说、
有经验
没想到是一个爆梗啊
来还有谁有答案？
到我了是吧？
来随便说一个。
放羊的小孩第三次又喊了什么，成功让村民闻声赶来？
吃烤全羊了。
好，陈述你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常态，这个就是我们的常态。
你又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上又回来了。
我应该往后稍一稍，咱我第八名吧，我。
刚刚还在说周奇墨，
哎，还说小墨。
我觉得只要一个演员他够底层，他可以完全抨击天花板。
我现在觉得大喜力真的就是这个洗脑他非常的公平、就是有人出过爆梗他也可以出巨尬的梗，
对，
就是谁都可以俯视别人，也可以时时刻刻仰视别人，
对，就没有人是能一直
能来这里体会人生，
对，
起伏，
对，就跟赌博一样，有一个梗哇炸了，下一个梗凉凉的要死。
这个感受我们待会儿再好好的聊一聊啊。
对对对，
接下来陈述有吗？没有的话咱就过。
还没有，目前还没有。
行，
好，
那
补上。
好，
体面。
那现在啊，我们提一个问、咱们现场除了制作人之外，每个人用两个词形容一下你参与洗脑大作战的感受，两个词儿啊。
这个制作人也想听听。
行，我们先从这个积分榜排名第七的朋友开始。
排名第七啊。
啊。
我感觉就是既紧张又轻松。
哦，
这是两个词。
对，
紧张，
紧张就是每次其实我参加这个都特紧张，相当紧张，就是你不知道今儿是有什么题，
啊，看到哈瑞就特别的轻松，
对，然后一看到哈瑞戴个小帽子，哇，今儿稳了，也不是，也不是，是其实你到了那个舞台上之后，那个场域就是你凉的习惯了之后，你就卸下这个防备了，就无所谓了，你把所有的包袱、好笑的包袱，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啊，
已经救不回来了，所以就该咋地咋地吧。所以我真每次我就是每一次参加都是这个心情，就是每次上班，因为周一都是工作日，我上班路上贼紧张，然后到了之后上台的那前两道题或者三道题都是很紧张，慢慢往后就轻松了。
上我们这儿来解压了，
解压来了。哎呀，周一真是全靠单立人，全靠洗脑。
请潘越回答一下。
我在想谁先把尴尬这两个字说掉、
哦、
但你这没说。
哎，我们还是要正常，不是正面宣传这个节目的吧？我们是不是有这个任务啊？今天
我们不是，
我们一直聊尴尬吗？
肯定，我觉得我们要
正面，
正面但不能虚假宣传。
对对对，
确实
就只说好的，你认为好的。
你聊聊，你聊聊。
那我确实季姐说完之后，我发现从我的视角来看、其实尴尬呢只是属于这个节目在我这个视角的10%，剩下的其实是刺激，
刺激，
对，还有一种就是解谜的快乐，
解谜的就不出梗就解谜，
就找正确答案，
找正确，
找好笑的答案。
你说
这小孩他到底喊了啥呢？我确实是觉得有一种解谜的快乐，因为他确实没有正确答案。
明白。
但是当你说到一个梗底下，哇，有人就是鼓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找到那个正确答案。
哎，
对，就是什么100次里面有那么一次，其实是特别的快乐，
探索的快乐。
对，剩下的都是就70%-80%的答案，
就像扫雷一下扫到。
哎、对，
我也不是这么比喻的。
对，应该说
买彩票，
对，买彩票，买彩票的感觉。
刮了5次，咔，刮出一个。
对，但这个彩票，
咱就一点不用实力嘛，纯靠运气，
穷举所有的答案。
但是你说买彩票刮刮乐的人，也觉得他刮到那张卡，其实他是抽了一些他自己的人力的，有10%，而剩下90%全是靠天命。所以我觉得还是那10%让我非常的快乐。
对
对
对，
没有想到你参加这个节目是靠天命，就是天命难违。
请陈述来回答一下。
我那就是好玩刺激，也是刺激吧。
好玩和刺激这两个词应该不需要解释了。
那好。
你想解释
一下。你的刺激跟潘越的刺激有啥不一样？
对，
我刺激啊，就觉得你每次都你自己即使很确定，哎，这个应该是可以，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去，都要去试。翻开本那一瞬间，说那一瞬间，你就不知道会得到什么，这就是最未知的。因为咱你看平时演出，对吧？你演多了之后就麻木了。
对，是的，是的。
他嫌自己演出太多。
太多了
没有，
就演的时候
习惯了一个演习惯，
你大概能知道，要么是凉，要么是还行，
这种就有这种未知的快感。
对，那种
你们没有炸过吗？我就想请问，
先试一下嘛。
我们这都是励志演讲派演员。
对，但是这个你完全不能确定，每次去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题目，你也不知道今那每个答案会收获什么反馈，
明白，
很刺激，很即兴。
那接下来我们请宇轩来描述一下。
第一个词，淬炼，
淬炼。听着就很疼，淬炼，
淬炼了，淬
太让老君炼丹炉。
没有，就是感觉，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所以反而是它难，你就更想去试
挑战、
征服的，
对
对，就是你难度越大，然后你最后就是有点像刚才大家说的那个东西，就你找到那个答案，或者说你真的突破了自己吧。
人物弧光
啊，哎，对，对，
但是，哎，我还想说，他有弧光，但是弧光太短了，就是你刚坐下又归零了，
弧光太慢，
哎，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词，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归类似的归零吧，
归零
这种，就是让你的心态完全
重启，
对，就是让你意识到你其实一点也不好笑。
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
对，我告诉你，虽然你现在是一个所谓的什么职业的喜剧人，但是你还差得很远。
对，
就每一次过来出现新的题，都给你打回原形。
嗯，
因为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会提前吸取一些元素，比如说今天刷到了什么东西，我到时候答题的时候我就给它用出来。
明白。
结果等你真正看到那个题的时候，因为题你是没有看过的，
对，
你发现根本套不上，
一片空白，
你也想不起来。
本来想套几个，但是你发现你根本套不上，你必须是考验你的真功夫，
对，
你必须现场看到那个东西，你现想，要调用你所有的那些东西，就是疯狂脑爆，
是，
就是从零脑爆，
是的，
啊，我觉得 ChatGPT 应该很擅长玩这个，
他不也好，
他只是擅长，但不幽默。
他如果懂幽默的话，我觉得他一定会非常好笑，因为他的素材量足够，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很考验你的生活观察力啊，或者说角度啊，这种东西。
但我觉得 ChatGPT 它没有呈现和节奏。
但它可以自己给自己
补题，足够量的素材吧。我只是指它有足够量的素材。如果我有它那样的足够量的素材和运算能力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简单了。
行。
好像我之前在推特上看过，真的有 AI 能做吐槽。好像我记得有过，而且他那个吐槽是不会说我们找的那种网上的那种图，他是如果你给他一个随机的图，他都可以吐槽。我真的见过这样，应该日本是研究出这种能够吐槽或者能进行图片大洗涤的一个软件。
那未来就是小爱同学放羊的孩子，
小爱 Siri 小度，
他们就玩起来。
小爱说够了呀。
你就到时候拿六个这样不同的这种智能音箱，让他们给他们打分。
PK， 哎，咱明年可以做一个这样策划。
测试。
小爱装傻 ，Siri 吐槽。
Siri，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到我了。我觉得首先我
主持
公正。
公正。
无论你这个演员，你的行业地位有多高或者多低。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当时答题那个当下。这个可能在我们现有的喜剧市场，包括线下演出这块挺难的。
对，没有这
很少有
这
种
场
域。对，就像一个澡堂，谁来了都得脱光了，你都得扒上你
什么
感悟出来。
这些喜剧市场是有多不公正？你们那么多想法，
就是人家也是单口什么的好，也是人家凭实力，好吧？
怎么了？
还是夹杂了一些个人情感在里面。
是有些人是不介意观众了吗？你们那么
是？我觉得就是。洗脑大作战这方面，就大家可能哎很欢迎你，还是很喜欢你，但是不会说因为对你的喜爱而给你这个同情分，不会。第二个词是品味人生。
品味
什么？就起起伏伏，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的那个。
对，我记得我当时我参加的唯一一期洗脑大作战，就是前面失败，然后偶尔有一点儿。然后就怀疑自己，然后最后到了道具题就爆发，就逆袭，然后直追第二名。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人生，你吃点苦算什么？
是，
你最终你还是能成的。而且我记得我道具题，最后得分的那几个情况下，就是特别焦急、特别焦灼的情况下就
急中生智。
对，就爆发出了大梗，
逼到那儿了。
我觉得人生就是
人生还得靠道具呀、靠自己不太行。
是得 你当你觉得你自己身处绝境的时候，就是成功马上要来临的那一刻。
哎呀，这活动
真是品味到人生了，
价值给
洗脑哲学家，
放结尾啊，这是
品味人生。
嗯，我为啥刚才想说，就是也是特别好奇大家这个描述西藏大作战感受的这个答案，因为我就是一直特别好奇大家来参加这个，就你们图点啥，就是作为制作人来说，想说西藏大作战这个东西能给大家带来什么，
品味人生，
淬炼人生。
就是因为你看大家平时在台上都是也是
有头有脸
有头有脸的人物，出去拿出来一个一个的一个比一个炸场那种，但是来了西藏就是可能都是像刚刚你们说的就是归零了什么的。对，有的时候其实也觉得大家挺受折磨的。
其实我觉得人性本贱，
还是可能大家还是自信，
还是自信，
肯定可以，
还是自信。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抖 M，
挺不过周三。
就喜欢，特别是在这种周一的晚上，你看你刚刚周末炸完场了，
哎，
你需要在周一的时候
认识到
自己
是
什么玩意。放弃幻想，
回到一下原点。
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是能够让自己在一个比较自信自负的状态下来一下的。
也没有吧，这真的沿着这个东西这么说。
我倒是很想自负一下。
我这个同意多了，我都相信了。
因为本人啊，我只针对本人，因为本人是比较容易自信和自负的那种人。
我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保住我们制作人在单立人的工作。
虽然我不是单立人的人，但我后期啊，我也有这么一些小小的心理包袱。
说实话，我作为赵姐的好朋友，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甚至帮赵姐做了一些幕后工作。
我有时候看她想那些题，我说她年纪轻轻，这罪不至死吧？应该。
你作为一个制作人，刚才的问题，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图啥呀？
你两个词描述一下你制作这个节目的感受是什么？
工资。
除了工资呢？
开玩笑，开玩笑。
苟活。
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最开始这个活动的初衷有其中有一点是说想给大家提供一个，也不敢说是平台吧，因为它也不是一个多大的场。就是因为知道大家可能有人喜欢。哎，喜欢这个东西，给大家提供一个能玩的地方。然后你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基野有一个玩这个东西的群，哎，有一个群，大家平时都会在里面比较活跃，问答什么的。但是但这个在线上玩和你在线下大家一起还是
不
太一样的。
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对，推动
了这个行业。我知道我的答案了。
对，
我不是为了保住赵姐的工作，我是为了保住这个能玩的地方。
对，
这就是喜剧人的乌托邦。
其实真的是这样。
这么快就上架了？这
跟当时单立人办第一场开放麦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这个成绩相当于单立人做了原创喜剧大赛。
这就是到时候再过两三年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节目，石老板说我们二几年的时候
就
已经在做这个东西了，
但是现在没证。
到时候说那些话的就是我们了。
对，
在网络上酸的人。
所以你们观众不要总听别人说什么冷，你们就要做这种第一批来支持我们的人，
吃螃蟹的人。
对，就跟那个时候喜剧大赛第一季播的时候，石老板在台上说我们2018年就开始做 sketch 了，
没人理他。
然后所有单立人的选手在第一轮全淘汰了。
甚至被快剪了。
所以这边要纠正一下大家概念啊，早做并不代表好。
早做有可能陷入坑里面。
我觉得只是早，就像我那个答案闻声而来，你只是快，
总得站一下。
对，但我们起码先做了。
先做了。
对，
总给有人
早起的鸟儿起得早。
对。
我刚才说不是保证玩能玩的地方，因为我平时其实我对即兴挺感兴趣的，但我的即兴感觉很差，我就比如也没有机会去练即兴，然后这种就稍微就能有一些即兴的感觉
啊，
因为我讨厌重复的东西，这种你每次都不一样，这种很好，很新鲜。
不要过循规蹈矩的人生。
对对对，又上，到处上。
我确实我也很讨厌重复的东西，我就很
想同样的东西，
很想很刺激的就是来这么一下。
你那段单口讲多长时间了？
哎，回避这个话题。
你好像也没有多讨厌
重复的东西。在此之前哈，在上个周末之前，我也很讨厌重复的东西，所以我的主持一直都是即兴的，并因此为傲，享受这个跟观众即兴互动的过程。
但是
上周我最后一场凉了之后，周老板说：“哎，佳佳可以写点即兴的那个主持的段子。
”周老板都开口了。
周老板说：“哎，佳佳，写点背点啊，
也别一点没有，
太即兴了呀，佳佳。
你不能一直翻译过来说，你不能没有托底的东西。我现在悟了，我喜欢重复，
需要重复，
我喜欢稳抓稳打的人生。
我先聊吧，我为啥来？第一就是喜欢玩儿。”对，因为最早就是看那种微博上，其实没有看视频，就看图说话或者说包括
日式冷吐槽
、哎、然后其实有时候看那个抖音评论区也是，他会一个视频下面有一个吐槽，就你会发现就那些吐槽怎么这么妙啊，然后我就喜欢玩这个，我就建了一个演员才能进的群嘛、
嗯、
然后大家就一直在里面玩，
现在已经变质了，
现在变质了，
变成了赵姐的题库，
不是，变成了高情商回复群。
对，现在已经不是，现在他们不玩大喜力，他们就是领导说了什么话你怎么回复，我说咱们现在这么功利吗，咱们这个群，
这个群里面最大
考公群
最大的领导是谁？
但你不，你确定不会有群里的人听这个节目吗？
我这么说就是想让他们听的，我群里不好意思说。
这个群里最大的领导是谁？
这没有领导，
赵姐。哎，赵姐在这个群里还是管理员呢。
是吧？
是，
我有一天我跟季姐说，季姐，那个今天洗脑没卖出去票，我想邀点那个朋友来，想在你们群里发个公告，可以吗？季姐说，我给你个管理员，你随便发。
你随便发吧。对，然后第二个，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漫才创作有帮助。大喜力是一个一个梗嘛，放到漫才里其实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是、
嗯、对，
有偶尔就是会，你是在融到自己的漫才里面，是用自己的梗还是别人的梗？
不是，是有那个思维。
哦、你来偷东西啊？
偷东西，
你来进货来了？
道德感高的小偷会怎么来？对，就是那啥，其实不是偷东西，就是锻炼这个思维。
嗯，
对，因为我是有时候单口也写，有时候漫才也写，写单口时间长了，完全找不到漫才那个感觉。
嗯，
然后来上大喜力就有那个感觉了。
对，上洗脑大作战，
上洗脑大作战，咱们这个线下小活动就有这个感觉了。
嗯，
基业是基业在洗脑的台上就是疯狂吐槽，
疯狂吐槽，
疯狂找漫才的那
种漫才的感觉。
而且就是以前小时候，反正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感觉家长都会说脑子要经常动，不动会生锈。
嗯
嗯，确实，像咱们其实周中的话，如果不创作的话。确实脑子得有这种品，一直疯狂在动的这么一个半小时、
嗯
啊、可能会激发出一些灵感。
但是他在周一，然后这周刚开始
然后
疯狂一个半小时累了，休息一周。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征服欲啊，这个大喜力、这个、哎，就是还是
这个欲望被满足过吗？
还是有被满足过的，但虽然就是有时候会归零，但是还是就是你越就这个东西其实越玩越上瘾的，反正对我来说是、
嗯、
只是有时候因为周一来不了，老板就是走得晚，我就来不了、嗯、所以就没办法。
那老板
为什么要玩大喜力？因为大喜力就在那里。
对对，真的是。
为什么要爬山？因为山就在那里。
而且他们很赵姐很巧妙，每一期弄一个流动小红旗，那你说这个红旗你不想拿到它吗？啊，这个
我认为季爷是这个天选乙方，
哎
哎，就是那个拉驴的磨前面那一根胡萝卜，
对，他不给我就在那吊着，那你说就必须我得来拉、
嗯。有的人说我不吃这根胡萝卜，我去淘金，他不要，他就要这个。
其实磨里啥都没有，干了，
给那磨都拉成针了，铁杵磨成针了。
哎
呀，
潘越来聊聊自己图啥。
我一开始
除了地推哈、
地推当然是我的一个首要的业务，但是在此之前我其实已经非常喜欢来这里了。我一开始觉得洗脑大作战啊是一个就是我完全不适合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觉得它和日式冷吐槽，对对对，真的一开始，因为我觉得它跟冷吐槽不一样，因为冷吐槽大家会觉得就有些时候你看到这个图片然后哦 的时候你会笑，嗯，但是如果这种答案有时候在现场
就有时候是会心一笑的那种
答案，对对对对对对，嗯，在现场反而就是毫无效果，嗯，现场就是
可能更需要直接，
对，直接还有就快速以及是那个节奏很多很多元素，嗯，所以一开始我觉得我很不适合，但后来我也不知道我有一天怎么回事，就是感觉答多了，你突然你就觉得也没有开窍，但你突然有一种就是哎，我的思维好像已经有这种惯性
了，要长脑子了，
要发育了，要
真的真的有种我以前那种长高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腿啊，它有点
多少年前的事，
多久以前？
我那大概八岁的时候啊，有一点腿在疼的感觉。哎，我确实觉得它可以锻炼我一种，就是想什么东西都往。就是出梗那个方向去想，嗯嗯，哪怕没有什么结果啊，但是我脑子就会现在就是看什么东西，我下意识的是想，有没有押韵的方法，有没有谐音的方法，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他想不到的方法，我好像下意识的就会让脑子去往这边想。
有那种思维
了。对，其实他有，因为有些时候你写本子，你会去想一些人物的东西、情绪的东西，但我很少，对，我很少去想，就非得让他就是。出个梗，对
对，
跳脱的这个梗，我以前会很少想，但我现在发现，哎，我有时候在这个地方觉得比较平的时候，我会想，哎，有没有可能用大喜力的方法在这里加一个什么东西？
哎，所以你新的个人专场他没问题，是不是获得了洗脑的这个帮助呢？
啊，可以说有10%。
3.5%
如果观众想看一些神来之笔的梗，就去你的这个专场来看。
啊，那神来之笔就是，如果都是神来之笔，那还算神来之笔吗？
啊，那就是，
神就没走过，什么神来之笔？
但我觉得他很锻炼我的思维方式，我很喜欢。而且我以前不喜欢押韵，我也不是不喜欢，我不会。现在就是刻意的锻炼自己，嗯，说话，就是说漂亮话，
这个，
啊，尽量押韵。但是平时不是说就是创作的时候，平时，对，就是。就喜欢，就觉得很爽，
也是对创作有帮助。两位比较功利的朋友啊，
对对对，
那一定得有点帮助吧，
总得获得点什么。
陈叔刚讲了吗？
讲了。
好，刚才我们聊了一下，就是说大家来参加这个洗脑大作战，我们图什么？有的是为了工作，有的是为了心情，有的是为了创作，有的是为了友情，
打广告，
对，
有的是为了人生，
有的是为了欲望，
征服，
大家都各式各样不同的情绪交织着，就是能让我们这个节目现在
没有人为了幽默，没发现没有？
幽默是什么东西？
能让我们这个活动啊，确实现在也办了一年了，确实不容易啊。
感谢大家。
嗯，接下来就问一下，说，哎，印象中大家参加或制作或者是主持这个洗脑大作战，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什么？我就是马上能想到。
嗯，
我先讲啊。是我记得在咱们8月份喜剧周的时候，我主持了一场大咖云集的洗脑大作战。
我
现在
混进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还
嗯，我现在来说一下这场的阵容啊，季夜，嗯，
这应该最后说，
这
应
该
最
后
说，
这个是
我就说混进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吧，
接他这个奇怪的季夜，李梦洁，
哎，
啊 ，Storm，
哎，
刘洋教主。
哦，
宁佳宇，
哎
啊，周奇墨，
哎，
排名分先后吗？
应该
分就在我心里，我当时应该是只有这六位吧。
嗯，
对对对，六位。
对，
后来毛东还上来答了几个。
对，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哎，我之前参加洗脑大作战啊，确实是有一些梗他不想，我在想说，哇，这场大咖。至少有三位，那么
至少有三位，
他们应该都觉得说的是自己。
是哪三位呢？
就反正有一位是周老板啊，剩下两位你们自己想。
内斗吧，
王健是不是你自己想吧，
嗯？然后就想说，那他们来回答这些问题，
嗯，
台下的观众会不会因为你是谁而给你一些掌声？
这个
哎，因为我之前很好奇这个事儿，
嗯，
结果。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个人非常崇拜周老板周奇墨，
嗯，
但是当他第一个梗答出来全场鸦雀无声的时候，说实话我笑了。
我以为说实话我心疼了。
跳出来笑了。
我不是那种哈哈哈哈就这种笑，我是说哦。你也
有今天
天花板。
我就当时我也惊叹于咱们观众的公正，嗯，我也就是当时我的这个情商也得到很高的提升。我就在想说，你看，其实主持人这个工作哈，他有一点很重要，什么？当一个选手他答完题之后，中间的那个冷场，你需要很快去把他这个划过去，或者说你补补两句，对不对？
这种你会怎么划呢？
一般像说就是这个地位比我低的选手吧，哎，我会怎么样？
人身攻击，
极尽奚落，
哎，我就是极尽奚落、嘲讽之势、哎，我让大家觉得这个主持人人品太差了吧？
转移注意力，
对，他们、
哦、牺牲小我，
对，他说，哎，会显得这个选手有点
可
怜，可
怜，后面可能会因为心疼他多
给他
一点。
对，他再次站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勇气。你看主持人的攻击，观众的冷场，
他仍然
没有
打倒
他，
是一直在说 Harry 是吗？
啊，只有他比我低啊！开玩笑，这个开玩笑，就是我可能会就是吐槽两句，哎，谢谢啊，这种会有一些笑点啊。但是当周老板那场冷场之后，我笑完，哎、我傻了，
没有接触过这种大场面。
我说，我当时我笑完之后，我说我该说点什么？人家你看，周老板应该也是很受挫的，
对，
观众也很讶异，
不说又不合适，
对你。你这答案是你说出来，你是被谁附身了，是不是？就观众有那种感觉，就是说现在谁赶紧出来说点什么吧、嗯、
缓解一下。
嗯，对，我记得我当时是划了一句什么话出来，然后赶紧命令下一个演员出来回答。
命令
我就再看看大家剩下五个人空白的题板，赶紧推一个人出来。
下一个演员就祭祀了。
对，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用人这方面哈、啊，点兵点将，你需要出战，你拿谁出战？这个时候，我的选择一般是教主或者是季业、嗯、这种在台上嘶吼型的演员，因为他们如果答的题哈，比较尬的时候，他们会为自己争辩，
讨要一些掌声，
自己会解决，
会解决。但是像周老板他当时，哎，那样之后。
傲慢，
没有，写的心就回去了。
没有，他第一次尝试，他也是属于尝试。我觉得他也在测自己的观众缘，
测自己的这个人气还有多高。
对，他人气很高，但是第一题那个让我印象至今为止特别深刻，而且我对自己卑劣的人品也有了心。我说我怎么笑了？我不是很崇拜周奇墨吗？但是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有一股气流从我的丹田顶到我的喉咙，我笑了出来。我说。公平公正，这就是洗脑大作战。你周奇墨，我告诉你，你周奇墨来，你哪怕是咱们这个贾冰来了，是不是？哎、
哪怕是
，我觉得贾冰比不上
周奇墨。
我再说遍哈，
哪怕是赵本山来了，
我刚想说赵本山，没敢说。
那就不哪怕了，那就别怕
了。周奇墨，你哪怕是石老板来了，哎、是不是？石老板也是受过很多伤的。
对、
啊。所以他当时就在观众席坐着呢。
对，他再也没有出战过了。嗯。
哦。
嗯、石老板，他再也没，我记得他参加这个去年参加过，他还得了洗脑大师的冠军的称号。然后当时不是有奖金吗？给到他，我说，我当时在台上，我说，哎，这石老板，咱们作为公司的这个老板，嗯、这。一点奖金咱就不要了或者分了。他说我这么辛辛苦苦，我受了多少伤，我拿到这点钱，这是我应得的。
我也对金钱如此渴望。
一般的就算了，这是洗脑大作战，我拿了这点钱我不值吗？谁都别想拿走。
未经他人苦啊，你们都别劝我。
听着特别像去年石老板只在单立人赚了这一笔钱。
最难赚的钱、
嗯、这个是就是巨星的陨落在我这儿是属于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嗯、
喜欢看流星雨的可以多来
就一起来看流星雨
但是咱有一说一啊周老板后面要么他不打题、嗯、要么
但他还是拿了冠
军
那一场
他不只是拿了冠军后来那个照样有统计他要么不答题他要么答都是满分的
三分
题
对确实、嗯、他一下就摸清楚了这个
我觉得人生好不公平、啊、他的低谷就只有第一题还有谁对这个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
我就是一个你刚才说巨星的陨落嘛然后我看到的印象很深的就是这些素人的疯癫
李梦洁
没有不是素人就是一些
无名之辈
没有了就是一些演员
第一次
你在对就是那些在台上 然后被这个节目逼疯的那些瞬间有几个，一个是那个李梦洁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前面死活答不出来题，然后到道具题的时候他疯了，
还跟我一样，
对，他道具题疯狂答题，就是很难跟大家形容那个东西，因为这个在那个场域里才能感受得到，但是当时真的觉得他疯了，
就台下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
对，
台上就感觉
对
被夺舍了，
他真的被逼的，就是因为前面实在是他答想不出来，
对，
然后到了道具题就疯狂拿那些道具不停地出一些快梗但是他整个人的状态，其实当时大家已经在看他那个人的状态，
对，
然后同样的还有大老王，那次大老王和吴鼎他们两个
节目效果太炸裂
也疯了，
吴鼎满场跑
满场跑都跑到后面去，
那是大老王
跑，大老王
跑到
下台，
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不是那个充分节做了那个海选嘛，
嗯，
然后有很多其实也是咱们那个群里的朋友，他们第一次上台来，啊，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有是好可爱还是谁，就答了好几个题，因为他从外地过来的嘛，然后答了好几个题，
千里迢迢，
千里迢迢，好多人都是千里迢迢，
自己买的票，
对，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这个地方该有的，就是刚才讲的意义所在，其实有很多有外地的朋友，他只有这个地方能来，
对，
然后他来了以后答了好几个题就很冷。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怎么样，北京不好混吧？就明显感受到大家那种就是其实有
真把这话听进去了的感觉，
就是真的就是有那种像大家第一次上开放麦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在努力的去适应一个新的东西，然后那种窘迫和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很现在很难看到了。
我主持的那一场洗脑大作战的海选荣登王继业个人年度
吐槽榜第一名，
教主也是，
教主也是，哎呀，
教主特别好笑，因为前面的选手，因为那天有很多组选手，
对，
有30个吧，是吧？还是多少？反正很多人，
五六组
分了好多人，然后前面呢，因为都是大家不太熟的人，然后我们其实不太好说。
真的
就调笑他说你这个好尬呀或者怎么样，人身攻击好，因为也带到我们是东道主嘛，不太好那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能感受到教主其实在忍着，等到继业他们组上，继业陈述 Harry 这几个人上
移动标靶来了，
就明显感觉教主就是疯了，
把前面没说的话都说了，
他太想让这个场子热起来了
那是我们的工作呀
他疯狂吐槽台上的这些人，我后边都有点拦他了，我说你别这样，显得咱们反而有点在特殊招待显得咱们有点特殊照顾咱们认识的人了、
啊、咱们关系好可以随便说，
对，就是反而有点什么，
但是
为了
那个场子，
对，但是教主是有点讨好型人格，他特别怕冷场，我能感觉到，
明白，
特别好笑，
但是有好多话又不能说，
对，因为其实还是不是很想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这些新来的朋友
都不容易，
是很欢迎他们来的，也希望他们多来的，但是大家第一次确实没啥好答，
对，而且大家的节奏也不太熟，
对，都要熟悉，就
不，大多数人还是紧张，我感觉他们
对能看到他们在台上脑门冒汗，嗯，陈述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啊，应该还是当时内测的时候吧，但是内测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才知道是大喜地这东西，才看找一些看的时候来内测，
还在楼，
还在这里，对，
就在
club 内测的。还是下面还是工作人员，当时有打两次，因为你自己当时也不太摸不准嘛，打两次，有两次印象挺深刻的答案，第一个是就当时从那儿开创了后面一些万能句式的答案，就是第一个是当时那个题是什么来着，刚开始看以为是有一张图片，它有一个鸟在躺在那儿，好像前面有个人被采访，然后下面配一句话是一开始看，刚开始看以为是鸟，走近了看才发现是，然后我当时回答说走近了看才发现是岛然后从这儿我就后面就开发那个抠题干这种方式，对，
文字游戏
抠题干了，开始就很多就经常用，现在已经舍弃掉了，后面分屏、
哎、但这个确实是有时候我比如说我这周不来，我会专门问陈叔，哎，这周有没有谁有特别妙的答案，他会跟我分享两个，我会这一周只靠着这个答案活我记得企鹅好像有一次就是音乐题封神什么
哦，企鹅有一个是这样的，是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啊、但我也有自己的亲娘
我真的可以靠这一个梗这一周都在哼这首歌你知道吗？
我经常答完音乐题回去两点钟还在哼，还在找答案，甚至还在，哎呦怎么没答这个。
我每次问陈述我说这周有没有，
你忘了吗？有一天我两点钟还给你发了三个答案，
他给我发答案。我们会线下再讨论，
现在也真的是能感受到这是找到初心的一种方式。
对，
因为其实现在单口后台大家好像没有这种氛围哈。
没有没有没有，
但我们新喜剧确实有。
聊 game 点会很兴奋。
对,
对，
早期单口的话会在后面都在聊就段子什么的，现在大家都在赶场啊什么的，
聊自己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月一号，就是去年宠物粉节的那一场，石老板和浩南在的那一次。我当时想的是邀请我的时候，我说哎呀，我可以弯道超车的打入单立人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单立人的这种内部活动，就是那种活动。我看因为单口那会儿还没讲太好，我就说哎，我这是弯道超车。然后当时在场上那个凉啊，凉的已经，那场是中间有观众离场了，就第一次真的有人离场了。然后我说哎呀，看来距离单立人还是很遥远的。然后下来之后也不敢，大家也都不敢多说话。就是我们当时在二楼的时候，赵宁、孟阳、浩南、陈述他们，反正大家都不太说话。然后石老板在安慰大家，都挺好笑，都挺好笑，都挺不错，都挺不错。这反正你们就多来吧。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没有任何底气啊。然后瘦爸也在，六瘦也在。然后在那儿他已经不说话了，他已经揣着手，然后就是那个
很沉默，
对，很沉默，双手合十，
说不出虚假的话来，
说不出来，
他憋不出来了，
憋不出来了。
你看人家一个编剧，人家在这个编剧业内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高情商的人物，他说不出话。
说不出话了。
他那天好像主持，
对，他那天主持
耗尽了，
难受死了估计。
哎，主持在台上其实挺难受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让这个场子再度的回到一个备战的状态，或者是让观众重拾希望，这个其实是
让观众重拾希望，
你要重建演员和观众对于这个东西的希望。
对，然后让演员有信心，让观众有期待。所以我能明白六八当时的
灾后重建工作。
真的，你说的那个情况，有观众走了，我看到我还会心里好过一点。
你会好过一点？
不
是，
我看到那种坐在第一排，然后沉着个脸，哦，然后全程抱着手，
对，我甚至有时候想，对，我有时候就跟他们说可以玩手机。
真的，那种压力特别大，因为你想周一晚上买了票来看，人家特地来一趟，
是，
然后没有获得自己想获得的东西，
有的还带
朋友，还没有走，
他获得了一个教训。
那个时候我真的讨好型人格非常的难过，我尽量让自己不看他，但是还是
会看他。但我们说的其实都是早期的情况。
对,
对，
现在
咱们观众很好了，像昨天我就是参加的一场洗脑大作战，现在观众朋友们会帮我们想梗，
一块想。 对,
对, 对，现在比如说昨天说哎，这个答案给谁啊，给这一对，然后那一对你别伤心，我再帮你们想一个。
观众同理心也太强了。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到底锻炼了谁，咱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
对不对？
我们可能未来给喜剧行业培养了不少的人才。
是，观众觉得说哎，我也能行。但是一般啊，在台下观众觉得哎，妙语如珠，我们把他请到台上来，他也傻
了，他也梗塞了。
看过一个 report 说那个洗脑的观众现在已经成长了，是成熟的观众了，会自己 笑,
骂人真，
恭喜你都学会抢答了。
潘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吗？
我印象深刻，就昨天还有观众跟我说，其实我就是我自己觉得发挥的最好的那一场，就是那次刚好第一次分队分组，然后我一开始就是当了队长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当队长这个权力太大了，我得派我的组员就是陷在那个权力的漩涡里面，完全忘记答题。
第一次有权力吧，这种人一今年29岁，第一次有
权力，你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部分。
我就不停地派教主出去，还有浩南，不停地派他们出去。后来到后面，我发现哦，我都忘记答题了。然后后面出了图片题，我就赶紧想，我说完蛋了，我今天来我脑子也没有动，我想获得的东西一件也没有获得到。
灵魂卖给了三家公司。
还被人说奴性。
做 终于当队长了，我说我不行，我得打两个。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好像就有如神助，
嗯，
我真的答了几个都特别好。然后有一个是有一个图片题，那这个哎也没有办法说给大家了，反正是图片题，然后那个就答得很好。然后昨天还有观众跟我说特别喜欢那个梗，
嗯，
然后我就说哇，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可以靠着那个梗说得特别好再撑300期。
而且其实感觉对，就是你看一个梗给你带来的是满足感，
嗯，
这个长尾效应后劲非常
回味，
对
对
回味，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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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因为我是每次答完题之后我都会就是那种难以掩饰的那种尴尬就会涌上心头，
嗯，
哪怕有时候观众觉得还可以的答案我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难，就是很骄傲。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答了几个题之后我都有一种哇我站在这个台上我可以就是
喜剧武则天
享受这个，我感觉我可以享受这个掌声走下去，
嗯，
这辈子可能就那两次。我就觉得还好是图片题没有办法在这里展现给大家啊，如果是文字梗展现给大家然后观众听眼就那么回
来，也确实如果是文字题的话需要那个场域，
对对对，其实是跟当时的那个场域很相关，
嗯，
所以观众再给我 report 的时候写这个说哇当时你的表现真好我真的会觉得很开心，
嗯，
对，因为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就是给别人呈现了啊，
嗯，
大家说好那就是好，
月后积分，
对他说哇他那天表现真是神一样，哎没有办法再重现，
而且即兴这个东西首先它很刺激，其次你回味的起来的时候很骄傲，
对，
我当时即兴想的，
对，
我没有
99次的失败换来一次的成功，哎，太爽
了，
对，他说这个图片我想起来当时也是那次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图片，当时图片你还是急答立马答，出的时候立马答，
嗯，
有一个答案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答不出来那种答案了，
什么
就是图着一堆人趴在那个一堆人一节阶梯一节阶梯的趴在那个阶梯上，
嗯，
然后我当时图一出来我人类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哦，
我再也答不出这种答案，
刚刚聊了就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当然就是每一个人就咱们要再请其他的选手来大家可以有关于自己对这档活动的印象深刻的事儿，就说也说不完，咱们观众也可以在
评论区
聊一聊
对，
接下来就咱们制作人说了，就是大家也都提到了有 report 就是观后感。
哎，
请问一下大家，制作人和选手们，有一些观众在发 report 的时候说，哎，这个洗脑有点尬，不好笑。大家有没有想要为此辩解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过程，就是最开始大家都不会这个东西，所以就必然会有这个过程。因为现在我是明显感觉这两个月已经非常好，就是越来越好了，
嗯，
没有那种冷场的，
嗯，
就是完全就全场冷或者怎么样的那种东西，
嗯，
就但确实最开始是就大家都在慢慢找那个
摸索那个状态
东西，肯定会，
对，我也因为我在我眼里这个洗脑大作战这个活动吧，首先啊大家在国内玩这个机会也很少，
对，
然后其次咱们选手和观众可能也是初次建立一个这样彼此信任，
而且是一个相对平视的一个视角，大家都在，就我没有说我是带着一套炸的段子来我会让你们崇拜我，但实际上我们是一个相对平视，大家都是像朋友那种感觉的，
对，观众的答案完全可以有可能碾压我们，
对，超过我们，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他可能他的受众还不像是像比如说有成熟商演的那种观众，我觉得大家可以像咱们单立人这个平台，它有很多档节目是你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像我们线下喜剧综艺蔡丁离嘴，咱们的 sketch 理化模拟器，咱们的日常的单口的商演，咱们的
专
场
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嗯，
也很少有观众就是说每一档节目都喜欢，
对对，
对喜剧人来讲就被人说尬我们觉得就是完肯定都要接受的，
当然要接受，
就是
这个过程的，
但是就是确实我们能感受到我们是自己是在成长，
嗯，
在变得变好，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洗脑大作战这个活动吧，每一个人每一个答案到最后怎么成长都是好笑的，永远做不到，
那肯定，
我觉得有一些观众有没有这种心态，就是说哦我还挺喜欢看你们尬在台上这种窘迫的样子的，
我觉得有时候尬也挺好笑的呀，
是
就是可能大家没那个观赏习惯，你像日本他们那边这种节目都
有人有冷场，
冷场的话
对
反而会引起大笑，
大
就是他那个沉默几秒之后大家开始笑，就可能大家 会觉得会伤害你，可能其实完全没必要。我们冷、嗯、我们尬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嘲笑我们。
对
对
对，
本身我们就做这个事儿。
放下那个
对
那个，
其实就是不会。你们像喜剧演员，我们不要去过分追求完美，就是有瑕疵的才是最好。你看李梦洁上次第一次参加那个，他第一次参加那个大咖秀。就是那大咖场拿了3分，但是他立马就把自己这个3分，他说我是3分王，
嗯，
我靠多好啊，就是多么就是自洽然后又好玩的一个人，就是虽然得了分少，但是他自己安自己，就你会很期待，我想他看他下一场他会不会突破自己三分玩这个人设、嗯嗯、
这个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养成系的一个，
对，养成系的就有那种阿Q 精神在，
对，有点像是比如说娱乐公司大家培养男团女团，我们都
是
一帮练习生，
对，
嗯，你就是说，哎，已经出道的演员们，已经出道的男团、女团们，他们有打歌节目什么的，这个我们可能是，练习生，期中、期末的考核，
考核
啊、
哎，
每个月的月考、周考，哎、大家来、就是、
公演，
公演，
来
随便给一段音乐，然后你跳吧，
随便给一段音乐，你接下来一个梗，就大概是
这
种感觉。
对对
大家，而且观众朋友们，像刚才陈述说的那样，我觉得大家完全是可以嘲笑我们的，
对对对
啊、你可以说，哎呀，太尬，这啥什么玩意儿啊？
放下那个，
而且我觉得是只有在洗脑大作战，大家可以这样做，因为其实像日常的商演，大家。其实不太能够说话，
你都不能插话、啊。
对，
这个这个是一个交互，一个场域平等的交互。我们你出了一个好梗，我们台上的演员也为你鼓掌，
也为你鼓掌。
对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很多演员不都是这么出来的吗？就是看台上那个人不如我，所以我也可以。
嗯，
那大家不都是以这个为原点才进入喜剧行业？
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就其实是像另外一种形式的开放麦。
开放麦
这个节目，所以这个节目的初衷是鼓励大家上台。
哎，真的，其实可以，因为现在其实北京有一些固定的观众。他们在私下玩这个题、
啊、
他们有时候会把现场赵姐出的这个题然后发到他们的群里一块儿答、
嗯、
一块儿在角逐，好像我们在现场办的时候他们在隔空另一个时空也在办这个活动、
啊、
对、
这
个、还
挺
有意
义的，
这
应该是被禁止的吧，不是不能办
吗？但确实有这个行为，我们要严查到底。这帮道德感高的小偷们，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人是谁了，大概就是郑中华大哥和西单大哥，以他们两个为首，一直支持我们所有的这个节目啊。
是的，是的，
嗯，也欢迎大家上台，我真欢迎大家上台。
对对对对，
嗯，因为最早的时候，就洗脑大作战刚开始办的时候，有看到过一些观众的 report，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不太友好。
对，不太友好，就是。别办了，大概这么个意思。嗯，然后因为我心里是比较坚定的，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初期的，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它，甚至不是一个完成的形态。
明白。
嗯，所以你现在说不办了，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嗯、
所以就像刚才宇轩说的，我们也在成长，也在进步，包括他那个选手呀，还有这个主持人，包括我们观众代表这些。嗯，朋友们，大家都在现场开始慢慢的会找到自己在这个活动中的一个角色。
嗯、
大家可以能出梗的出梗，出效果的出效果。
嗯、
然后会让包括观众在台下也会
更轻松，
对，更轻松一些，他们能够也有勇气勇敢的去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也能出梗，也能答题。
对，
然后也能比如说嘲笑台上的演员什么的，大家这个氛围现在开始已经变得更
有种全民参与的感觉了、
哎、对，更和谐了、
我觉得其实也是在普及这个文化，
对
对，
这个感觉
是的、
昨天也是看到有一个观众说现在大喜力已经成为他周一每周一都来的一个找乐子的一个活动，哦，我特别开心、
嗯、
因为我每周一也是跟他一样来的。我真的觉得很快乐，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其实氛围很重要，因为就像答错了一道题，也不是答错，就是答的尬了一道题，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就是稍微有一点进步了，不像之前真的恨不得
直接道歉，
直接道歉，而且我是真的感觉自己的眼角有眼泪、
哦、
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观众看到你其实也会紧张，我现在已经控制住、
啊、对对对，
让自己不要露出来。
其实我们也得放松，
我们没有压力，观众才没有压力，
其实我们也不能那种很紧，
对，
答完就冷了。
对，哎，对，潘越、
哎、
刚开始来的时候答完之后冷了，他说对不起，
大家就、那个、
然后潘越现在答完冷了说谢谢。
心态转变很快，
下次说冷了说没关系。
你们受着吧，你们。
下来就再往后，你根本让观众给他道歉啊。
为什么不笑？为什么？
道歉，道歉。
我没问题。
哎，而且我觉得这个洗脑大作战培养了很多，其实潘越笑的静文耳朵疼。快说谢谢。
我们的制作人耳朵
很少能凑齐赵姐和潘越在一块儿了。
对不起，
像我觉得这个洗脑大作战，它慢慢的发展到后面，它其实有一点像是线下活动，每个人在里面能找到自己的人设和综艺感。
这个是，
它不只是说对这道题的答案，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有人在里面找到了自己在舞台上最讨人喜欢的样子。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你说喜剧演员他的这个内容是一方面啊，他讨人喜欢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
对对对 对, 对, 对，
不，我们也尝试着就是让养成，然后让观众就是看到说，哎，寻找这个，哎，我这样观众会喜欢吗？我那样观众会喜欢吗？大型的一个就是讨好观众的一个，
就很少有这么个场域能让你的这个人设更真实和立体。
对，而且很丰满。
反而觉得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真正演出那个都不太
对，
不是，
那个经过加工打
对打磨
的，
对，
不是完全百分百的真诚。
对,
对, 对, 对，这个而且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观众哈，
嗯，
是喜欢你真实的样子的。
对对，
嗯，
他可能专门回来看你这个样子。
嗯，人设不就是从自我去寻找吗？
对对，
像比如说拿单口演出或者是 sketch 演出举例吧，sketch 演出大家在角色里面，单口演出大家在作品里面，没有这种交互型的，这个也是我认为洗脑大作战，对演员吧本人帮助比较大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所以说观众有的时候会说不好笑什么的，这个确实没法
辩解，
对，他就是会不好笑，
嗯，
然后但是可能就是他会
慢慢变得好笑，
而且要出这么多题其实也很就每一周要更新这个题库，不同的题类型的题，而且要保证每个题的这种容错率都非常要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个也很难。
上次刚到后台，赵姐直接叹了四口气，
还没说话，
要不你去喝点呗？
怎么叹？哎哎哎哎！
只能做到更高更快更强，但是很难保证这一场你来了绝对爆笑，
绝对爆笑，
这个确实很难保证。
但是一定这个氛围场域是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氛围
那现在基本可以保证不可能冷，全场都冷。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就是咱们的进步，然后观众的包容的这种心态情况下，我们在爱的环境里面成长。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原始观众朋友。
谢谢。
其实我之前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咱们喜剧演员在国内他没有一个体系，就比如说像咱们东亚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喜剧演员他出来之后他可以演戏，他可以主持，他可以就是或者是真正的综艺咖上通告什么的，咱们线下喜剧演员我们能做些什么？不只是我们都说单口，不可能吧，我们就都演 sketch， 其实就是大家综艺感的培养也是需要洗脑大作战
这
个活动的。
这倒是
对，我发现我以前就是我现在也是啊，就是很不敢在这个活动上面说话，其实我是很害怕，就比如说打断别人啊，或者是说我说的话不好笑，我现在也有这种担心，但是我会更勇于的去说一些话。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别人在说的时候并不是担心你打断，只是说大家都是把这个掉下来的节奏给撑起来。
对对对，
所以你能说一些其实也是对这个节目的贡献，我自己感觉啊，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让自己就是敢多说一点。
我以前也不敢搞节目效果，但最近开始试着疯狂的吐槽了，开始我最近也开始吐槽了。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王继业和浩南真的有在刻意的练习自己吐槽，并且这件事情是有用的。我以前听浩南说什么，我因为我平时跟他聊天，他就是不停的吐槽。我在想，哎，这个人有必要就是怎么？我后来发现他的脑子就是这样养成的，
吐槽脑，
他已经是这样的脑子了。他怎么说话，他都是那样的吐槽，
所以他演不了装傻呀。
但他是刻意吐槽，真的有用。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子有点掉下来的时候说一句话，然后观众只要听到他那个语气，已经不管他这句话好不好笑了。大家就听到那个语气已经会笑了，我觉得这个还很神奇。
这就是训练出来的，
观众找个呼吸的地方。
我感觉我赵子晨浩南我们三个最近就通过猜定离嘴和洗脑大作战在刻意的训练，我们现在就是当好每一场的黄金配角，就是专门刻意训练自己吐槽。我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在
可以说是黄金主角了。
我想请问谁是主角？大家都是黄金配角。
其实每一期还我们比如猜定离嘴还是会有一些大概，比如说第一次来的卡斯，或者我们这个可能会比如说我们就主要让他说，然后比如说包括我们在洗脑大作战的时候也是会
效果都你们出。
对，
笑点都是
你
们的。你
觉得谁是主角？
在一档喜剧节目里面，喜剧活动里面，你出笑点，你
吐槽他，你是配角。
你位置有风，
是这样
啊，你又好笑，你是个配角。
我可真是一个，我可真坏呀、啊！
现眼的东西。
但是会刻意训练自己，有那种确实是有综艺感的训练。对，其实你看，发现洗脑大作战就是你在不同场域是吧？然后你去试不同的东西，不同角度的东西，这个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会去看，比如说像看李雪琴或者徐志胜，他们综艺就接的特别多，你就会他们发现，他们面对任何人、任何场域、任何场景的时候都能拖住，都能接得很好。比如说高情商也好，或者幽默的化解也好，他们就一定有那个能力在。但其实咱们线下演员，因为也没有接触过综艺，或者说怎么样，没有这种场合让大家去试，让大家去磨，或者去找自己这个人设。我感觉洗脑大作战其实还挺好的，大概能我们能找到自己在台上那个人格。
像李雪琴，然后徐志胜，如果他们想要变得更强的话，来洗脑大作战，
对，
磨一磨，
这是他们下一步这个职业攀升的一个
对 schedule， 就是时尚芭莎的拍摄，晚上洗脑大作战。
我们这几个人跟他们把资源换一换，是吧？
资源互换，
宇轩去那个桃花坞，陈数去全员加速中，是吧？他们来洗脑大作战，
看的不少啊，
我还都是咬牙看的，我
怎么咬牙了？
媳妇儿在旁边呢，
对，然后他们来这儿淬炼一下子。
品味人生，
品味人生，品味人生。
好，接下来就是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这个洗脑大作战难吗？难在哪儿？就各位作为这个选手答一答，我作为主持人答一答。
难可能就难在
有
的时候，对，一方面是即兴，对，一方面就是你可能想到某个点可能很好笑，但你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在短时间你那个语言组织能力太差了，不知道。其实大部分都是犯这个情况，就是。你那个可能因为你那个语句你稍微说的差一点意思，或者是那个说节奏都呈现那个节奏，包括翻版的时机都很重要，一旦有一点偏差可能就会没那么好笑。对，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文字的信息，首先可能在我们脑子里需要处理这个信息，比如说我在文字的这个信息里抓到哪些信息，然后让我联想到哪些信息，我要怎么串联它，以及我怎么在板子上写下来，在观众面前念出来。这个其实是一条很流水线，一个很就是那种固定的一个模式这种东西，但是每一环都不能出错，如果哪一环可能差一点的话，就会影响你这个整体的效果，所以这个是比较难的，我感觉。
嗯，
但我觉得现在对我最难的可能还是冷场的时候怎么办？那个处理，
确实，
你的难跟主持人的难是一样的。当选手冷场的时候，主持人该怎么办？
怎么办？
嗯，首先是我觉得要是大家都熟的话，我就可以吐槽，这没关系。然后就是不太熟的选手，包括像刚才提到的，从外地来人自费，这种他冷场的时候，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把这个场子给填起来？嗯，然后还有就是。地位比较高的选手，我有
人情世故、
你看这外地来的选手，你伤了别人心，别人会觉得哎你很高傲。然后你要是像这种这地位比较高的选手，他冷场，你要是再吐槽他，他会觉得哎你怎么这么贱呢？你是谁呀？你就上来说我。
而且有时候吐槽，我感觉还得看观众当时的那个气场，
对，
他们接受不接受得了这个吐槽，
对，
有的时候吐槽其实是帮观众说出自己心中想说
的
话，
是的，是的，是的，
点破，
点破，点破。
对，还有就是，如果啊，假设咱们这个活动去到了外地，
哎，
观众已经不是这种陪我们成长的观众了，第一次来
陌生的观众，
对，也咱都不认识，
难以想象这种假设，我都害怕。
那其实这个重担其实我觉得在主持人身上，选手们其实在台上答题就行了，这会儿要怎么跟观众们进行一个交互，其实也是新的难题，
是，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其实我们这个洗脑大作战不只有主持人，然后选手，其实还有一个观众代表，我们每期会请到三位观众代表，这个观众代表其实大家会误以为是评委，其实我认为不是评委，
对，
我认为他们只是帮助观众来给选手打分
反馈，
哎，给反馈，其实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不是说哎你当观众代表你有够资格吗？你坐在这儿，有很多选手是先当观众代表再来当选手的，
对，
嗯，
先当了观众代表发现说哦 打的也不怎么样，还是可以上台的。
这个有一点像是我们制作人的一个技巧，就是哎，先给你一个甜枣，完了再给你一巴掌，
先告诉你不那么难。
对，
架了那个盆儿。
对，一般邀请那个不太敢上台的朋友来，对你先来看看，当观众代表体验一下，先看看一下这个活动是怎么玩的。
各位选手，大家都当过观众代表，当观众代表会比当选手更爽吗？
不会。
其实没有，
也有压力，
因为他个有一部分工作是跟主持人差不多的，
嗯、
就是要填补那个
空
隙，有时候答题中间有间隔，
嗯、
那时候你就得需要有人说点话、
嗯，
包括吐槽什么的。
而且其实有时候在你举牌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选手的答案我特别喜欢，但其实跟现场的反馈可能不太一样，那个你也得看怎么把握，就是你到底是要举你这个，还是要跟着现场的这个笑声来走的。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设置观众代表，我感觉就是因为笑声没有办法很快的那么统计。
没量化，
对、
嗯、
没有量
化，
但是如果加投票器的话又会把整个节奏拖慢，那个又统计的话时间太长，
对对对，
所以就根据笑声来统计，就是有时候你得平衡个人和这个观众反馈，
有时候你可能自己很喜欢拿你举起来了，
对，
然后观众
观众还没 get 到，
我觉得不用，大家不用互相这么针锋相对吧。
观众说你凭什么，你给我换下来、
我只代表我自己而已。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一般的答案，但三个人都觉得比较一般可以给一分，然后三个人一起
对对对
了，就是三分了、然后观众就会给一种巨大的质疑、所以有些时候就说大局观
你背叛了我们。
对对，
其实大家投票的时候会有一些依据嘛，我个人我是这周一当了一次观众代表，我很怕自己的喜剧审美被评判，你知道吗？其实有些选手的答案我个人、我个人比较喜欢，我觉得我有点喜欢这种有点怪的，但是现场没有反馈，然后我又觉得说，哎，我这块举了，大家会觉得说，哎，你
是为了对，
就像让你推荐一本书一样，
对你最喜欢听的歌，你最喜欢的电影，
原来喜欢看
这
个，
所以我的依据应该就是观众的声音，我一般就是以民意为主，就大家都觉得不错，那我肯定会给分，但是我会控分。但是昨天我和梁彦曾 Harry 我们一起投票嘛，后来结束的时候谁问了 Harry 一嘴，说有两道题是梁彦曾和佳佳都给了分，你没给分，大家会觉得你特别的不识货。
大家不要带这么多的审视，我觉得轻松一点。
对，
对，
这会变成他举不举牌会变成评价他的一个，这个好可怕。
就有人情世故，还有一次浩南参加的一次《洗脑大作战》的决赛，他和周奇墨和毛东都是观众代表。他，你看他举牌也是人情世故，是不是？
他们好像有共。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个题有哪值不值三分，有大概有这个共识。
他会为什么会和周老板有共识？
可能先看周老板举不举牌
啊？跟票，他属于跟票。
不知道，
有些人情世故在的。大家有什么自己的评判标准吗？
我可能会，比如说开拓新思路的，我会举一下。不过如果是一个目测一个比较难的题，上来先答的，然后答的还不错的，我也会给。你相当于是帮大家去开拓这个东西的，对，或者换个思路的，
开辟新航路，
对，开辟新航路的这种我会给。
潘越呢？
我也是差不多，就是觉得这个思路非常好，
清奇。
对，因为你看多了，就是有那种比如说抓现场梗然后抓得不妙的，但是可能就是给的那一下会大家会就是没想到会笑，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啊很难受，这种我就不会给。但是如果是我觉得他的角度哎确实是还挺厉害的，我就会给。对，
陈述呢？
我有时候会给一些比较莫名其妙、
嗯、
就是我因为我有时候笑脸也挺怪，就是我有时候看别人答会我会帮他脑补一些信息，我在会在想哦他可能是想说那个，然后啊然后笑着、哦、
你是觉得自己挺好 笑
确实我也想这么说，
真的代表了自己。、哦、这可以代表我的品味。
在台上看见了小我，
看到了我
没有成长的我，
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给他一分吧。
给他一分。
宇轩呢？
其实就是有点像刚才说的，我会在意观众的反应。
我们俩是那种
代表
民意啊，代表观众。
对，我也是有点不太敢表现自己的喜好的那种。因为我感觉那个时候，因为你不是 主角嘛，你没必要非得去凸显自己怎么怎么样
了、嗯、咱都是黄金配角，
如坐针毡了。
哦，不过确实如果观众都笑了你觉得一般的我也会举，因为我觉得如果不举的话、观众会觉得
我
的。我
有一次当观众代表，就是前面太想展现观众代表，我说我在下面出，但实际上有两个跟我比较要好的观众下来说，你其实你当时挺颠的，没必要那样，
就是、
我当时想把那个场子也打开。
哦，我知道，我那场在主持。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面慢慢找回，但前面确实在想起挺尬的，就是你当观众代表没有必要。
多了
。
什么意思？你
就我本来想化解这个场子，想那啥，
哦、
然后就多抛多出，
哦、
但实际上越来越尬，反而把场子越搞越凉了。
哦，你在接梗是吧？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喧宾夺主的，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
它是个雪中送炭的。
雪中送炭。
对，你得随时捕捉到那个。场子冷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再出手
补一下子，
对，需要找这种时机，
对，或者给他翻一下子，
可能跟主持人打配合，
打配合，
对，就当主持人他这块就是需要 Q 流程的时候，这块需要观众代表他来说一些梗了，
对对对对、
啊，而且其实这个场子梗如果太满的话，也会
其实也会对对，是的是的，
话太多的
话，话梗。
嗯，好，那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
嗯
啊、我们就按照顺序来，或者是谁想说的谁就直接说、
啊、
不要求每一个人说了啊。
好好好，
第一个问题来自六兽的提问、
嗯、
这个活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制作人请。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给大家提
供
给大家提供一个玩的平台，
平台为了推动行业，
嗯，
喜剧人才的
选拔。这句我没说，这句不是我说。
这就刚刚提炼出来的。
好，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洗脑大作战中越努力越让人心疼的选手是谁？为什么？
让我们异口同声。
为什么是 Harry？
请回答，为什么是 Harry？
为什么是 Harry？
你觉得洗脑大作战中越努力越让人心疼的 Harry 是为什么是他？
哎，我并不觉得是 Harry。
哎，我其实也有一个另一个答案。
哦、
啊，你先说你的答案。
刘洋教主。
哦，我其实想说老宅。
哦，咱们是 Harry 的，大家先说。嗯
，Harry 也占很大一部分吧，但是老宅，因为我有次看他一场
，Harry 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一个功能了。
对
，Harry 其实我觉得他慢慢在这个活动里找到自己
的角色。
对，所以我不心疼他，他已经成长了，他慢慢在成长。
因为他已经完全适应了那个 M 的那个，就是
其实他没有，其实他没有，
他没有吗？
他是真的，
他
是用心在努力的，他是真的想打好。
他在努力，
但他上次有一个上来就是个三分，好厉害！
我还是很希望他能找到那个真正立得住的角色，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就立得住的。
哎，我们跟 Harry 关系特别好的，不要误会大家。
Harry 在洗脑大作战是有观众的，就是
对
对
对，
有观众看到过很多次，
不可能 Harry 一上来大家就走了呀。
看到过很多次 report， 就是对。但我太喜欢 Harry 了，让 Harry 赢什么的，就这种用、
嗯、
对。
上次 Harry 赢了，还有 Repo 很为他
高
兴。高
兴、
啊，
他是、
嗯、
Harry 是真正的养成系，
嗯，
看他就是一点啥也不是，现在就有一点儿，
就纯养，
纯养，
就
也没成过。
用爱来滋养他，希望他赌他成功的那一天，然后他。
哦，
出了一个三分爆梗的时候，观众那个时候情绪
泪流满面都不笑了，
沸腾，
沸腾，
孩子终于长大了。
我们都在期待他人生中的那个高光点，
就
是、就
是、那个三分，
就是那个三分、哇，
这个是让观众也很有
成就感，这
个感
觉其实也挺美妙的。这是、
同台的演员，同台的选手也很
也会为他高兴，对、
哦、
对
对
对
对，
是，
嗯，我是心疼教主，
嗯、
刘洋教主，为什么呢？嗯。因为教主平时说话和他出梗的时候，他是完全是靠量，他有时候答题他不停的答，
我们都是一派的，是
吧？对，然后
他甚至自己吐槽自己，有时候
完了他尬了之后，他不像 Harry 啊，人家有这么多专场啊，人家有这么多舞台，他为什么就是非得来到这儿是吧？
为什么
啊？然后他还特别的拼命，
对。
他特别的努力，就全场跑全场飞，然后一个个就全场就感觉他脑子一直在转。有一场我记得是他来之前他还躺在椅子上睡了一会儿，就是他当天行程其实特别赶，
他有一次还是比到一半说我得走了、
哦、对，
然后拎着箱子去进组去演东西、
哦、
他特别赶。
对，人家其实说人家线上艺人能来线下参加演出什么的就已经挺不容易的，还参加洗脑大作战，完了也并不是每个梗都好笑的，其实对他来说他没有必要这样做，
他是真的因为喜欢，
对
对，所以他有时候会挺心疼他的。
嗯，而且也教主也特别感谢他，就是 他不光每次来都特别的就是积极的，对，特别卖力积极的参与，然后他结束回去之后还会给我一些反馈和建议什么的、
嗯、感觉他也很关心每一个人的表现。
是的，
嗯，接下来是三位选手啊，请点评一下周奇墨教主石老板在洗脑大作战的表现，你们觉得三个人谁是第一名？我们三二一一起说名字吧。
嗯、
周奇墨教主石老板，三二一，
周
奇
墨，
你说的是
教主
哦？
因为教主他会把脑洞打得很开、
嗯，
就是会尝试非常多的东西。
嗯，
但周老板其实我感觉那场他还是在自己的稳定的安全区里面在做尝试，比如说押韵啊，当时有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什么的，但也有爆梗，但是因为他的积淀很多嘛。
嗯，
但我感觉教主其实每一场会尝试非常多新的点，
一直在突破自己，
一直在突破。
嗯、
对对对对，
我认为周奇墨是第一名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他能够稳定至此。他的后面每一个梗，他要么不出，要么就是三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对自己、对观众、对梗的这个把握已经炉火纯青了。
嗯、
他通过第一个失败，已经完全迅速调整。
只需要失败一次、啊，
对，人只需要失败一次，他接下来就全是成功。这样的人，我很羡慕，也很嫉妒。
但他在股票上，
他。适合做喜剧我觉得。啊，这个是我觉得。石老板的话我个人不评价。
不予置评。
我刚才就想说石老板现在尴尬喽。
他就来过那一次，就是去年春晚节第一场那个
第场，
对，第一场，然后来了之后。打那之后我再邀请他，他头也不回的就走开。
他平常在工作上会问你咨询关心说，哎，赵姐，这个节目最近怎么样？
肯定没有教主关心的多呀。
真的是，
嗯，
他怕什么呢？
你不太了解石老板，石老板什么都不问，不是这个节目的问题。
我们在公司见到他都得拍两张照。嗯、
我见到石老板，我们一般聊减肥。我，而且石老板，我觉得什么有一点啊，他不像周奇墨这么稳，他也不像教主他这么敢于尝试，他很懦弱。你看他
不评价，
我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你看他赢了这么一次，你按理说接下来他就应该多尝试是吧？
但他那次赢得很艰难。
对，他就是因为这个赢得很曲折，他没有品味到人生，他后面都只做观众代表了。而且有的人做观众代表，他会上台也试着答两个题，他就一直做观众代表。嗯，这一点让我觉得他还是在这里
面喜剧的叛徒。
对，
他应该迈出那一步。
我后来邀请石老板，我说老板滚，就是这种，
很平和，很平和。
你也想不想工作了？
他不会拿这个来要挟他，他只表明自己的态度。
谦谦君子。
嗯，好，
温润如玉。
快问快答啊、
嗯！
同台的选手出了爆梗时，你的心情如何？我参加过一次啊，我的心情就是，哎，太好了，
嗯、
有人把这个场救起来了。
哎、
因为你是主持的力啊、哦，也我们有时候也会
感恩，
冷的时候，对，有时候会感恩。
对，我是以参加的角度来说的，
嗯、
感恩就这个场人救起来。当时觉得我们在台上就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一个团队。
啊、
对、
嗯，但如果我会，如果是那种。你看如果是一个爆梗，但是他就是这个比赛这道题还能继续进行的话，我是感恩。
哎，
如果是比如说
太好了
直接杀死比赛
了了、嗯、
上次谢谢就是一个北大的朋友，然后答一道题的时候直接把那道题就已经给他局限住了，已经我们再答都已经超越不了、
嗯、
那就会觉得很沮丧了，你就觉得
是，
对，就在
垃圾时间了，
垃圾时间了，已经大家都是在做这个垂死挣扎、
嗯、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翻过去了、
嗯、
对，
那个就
没有别的心情了是吧？
我还在想谢谢出了哪个梗吧、
就是那个圣诞老人那个。
哦，完全忘记。
他说你是怎么发现你爸爸是圣诞老人？他说从卧室走了出来，
从主卧。
对，然后他那个语言节奏也还很好。
确实，如果是别人答了一个你完全没有关键是有些时候啊，如果这个爆梗特别好的话，你会一直在回味它，
对，不由得品评起来，
对，你不由自主的忘记自己需要答题。我经常这样，有些时候一反应过来，这道题已经到时间了，
你会把别人答案在你的板子上再写出来，再默一遍。
我既没有答到题，也没有就是回答别人的话，也没有接梗。
以后做观众呢？
我有的时候都不是说我为什么没想到，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
嗯，
哎，我会有。
有吗？啊，
我会有时候说，哎呀，这我怎么没想到？
哎，对对，我也会有。就有些时候，为什么就有时候会洗成树了膏呢？我有时候真的，我发现我跟他思维方式有些时候有点像，就是这个方向，我有可能想了，但我没想到那句话。然后他出了这个梗，我就会觉得，
他会把那个演绎到非常极致，对。
我就很想踢他一脚，就觉得很烦。嗯，对，嗯。
我是觉得我志不在此。
哎，陈述，你如果在台上碰到跟你思路相同的回答，你会有什么？
哦，好讨厌。
我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就很烦。
因为你们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思维就很广阔的这种演员，我是比较稳的那种中规中矩的演员，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想不到这种，就是就该他们来想。
特别是有的如果思路一样，但他没打好的话。
哦，哎，对对对对对，这种
完蛋，你打不了啊，那个点你就打不了了。
对对对对，确实是。
那当时如果有台下的观众说了爆梗时，你的心情如何？
哎，就是怎么人能想到，就是
我是挺开心的。我觉得至少这个观众啊，他那张票他不会就怨我的，他会觉得哎太好了，我
太
爽
了，
碾压他们。哎，我真的讨好型人格，
他肯定不会骂咱。
我很在乎每个观众来，
花钱来还给我们做效果，
花钱来工作。
对，不管他觉得我们尬不尬，至少他这张票他觉得肯定是买的值。
起码敢参，他参与说明他挺喜欢。
我也是，
对对对对，
我也对观众没有什么竞争意识。我觉得观众如果出爆光，我就是真的觉得。在享受他这个答案，
我
觉得
很
厉害，
我觉得很佩服，甚至很佩服，因为他会在，他是从观众席里站起来，像我们是有个身份，我们就是来答题的，他站起来，他要面临，如果答不好就会众矢之的。
对对对，
我第一个反应是就是这个很为他骄傲，第二反应是他救了场，第三个反应就是说，哎，咱们制作人能不能邀请他来参加一下比赛？他也别让他就是老在台下感受到这种成功
了，
他在台上感受其实不太一样，
对，
不太一样。
那接下来大家为自己2024年参加洗脑大作战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成绩。
我希望2024年我的成绩就是我场场都来。
哦，
感谢
你。告诉你，你接下来，你今天一回去，你2024年飞书上每周一被定满了。
我也差不多，我就希望尽量几乎每场都有时间来，然后要么然后每道题可能都尽可能答一些新的东西来。新的感觉。
你又洗我稿是吧？给我加一点。
季爷呢？
我
什么叫又？不是
尽量抽时间来，在我
老板不在的时候来。
老板不在的时候来。
宇轩有自己目标吗？
既然你们都常来，那我就不用来了吧。
哎，但其实宇轩说的对，还是要有更多新面孔，就是观众也好，新演员也好，大家都来一块儿去尝试玩一玩这个东西。对，要不然我们每个人在陈述潘越每周来都挺累的，虽然很
兴奋，看累了，是不是？
看也不是，也不是，就是大家都来参与这个活动。
而且咱们题也需要更新重，也是有些重复的。我新年的目标就是，有大咖在的时候我来。
那我新年的目标就是请点大咖。
那咱都不用来。
新年目标就是成为大咖。
哎，你来我就来。
彼此成就，
彼此成就。
这里就是一个闭环了。但是
少了一个人都不行。
潘越，2024年每场都来的人绝对不是大咖。一个大咖哪有每周一都能坚持来洗脑大作战？
你如果大家每天都来，他也得每天都来。
你俩都挺累的。
2024就看我成不成为大咖了。
咱们制作人有没有什么目标？就是除了邀请大咖这个。
我的目标其实我感觉已经在慢慢的实现中吧，就是把这个东西从刚开始那个完全特别不成熟的形态，到现在已经稍微有一点眉目出来，就是大家能在这里不说成长吧，就是只能玩的开心一点，
得到了点什么。
大家都能得到什么？选手得到什么？然后主持人、观众代表，然后我们的观众，大家都得到点什么？不求多，是吧？大家也知道这个票价，
只有公司在亏损，别人都得到了。
我认为公司应该有这样的格局。
对，大家如果有什么题目或者素材的时候，也可以提供
给我们，
然后看到
想这个真的挺累的，
挺难的，
这个非常累。
确实确实
对，这你在上班的时候想一些题目也是一种你打压资本家的方式。
对
对
对，这也是一种劫富济贫。嗯，
有一些你好奇的问题就可以变成大系列题目，我们来帮你答。
对，
对，什么时候能够，什么情况下你能够准点下班，
对不对？
啊，这个问题好，
来答一下。
裁员的时候
吧。哇，说基爷是我们这里面班味最浓的一个人啊，社畜感太强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的一言不合，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与我们产生一些激烈的讨论，比如说，哎，我想要见到洗脑大作战，它有什么样的节目形式，或是怎么样才能看到洗脑大作战，希望洗脑大作战邀请哪些选手，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打上你们的答案，然后我们
打卡的名字。
周星驰、巩俐、
金凯瑞，我们邀一邀。
凯瑞，
圣诞节奏也可以了。
哎，万一有人说卓别林，
擎天柱。
卓别林，我们以他另一种形式来到现场。嗯，
大家都可以多多的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主播们也都会在评论区和大家多多的互动的。哎，如果你喜欢本期的一言不合，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平台。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